弟兄姐妹平安，8月14号张博士灵修的标题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w， 主的管教，用的是希伯来书12章第5节，我儿不要轻视主的管教，当你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要沮丧。那么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就翻译成为，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沮丧灰心。那么在张博士灵修经灵修内容里面第一段他就说要使神的灵圣灵忧伤呢，是很容易的，是非常容易的。我们是怎么样使圣灵忧伤呢？他说我们是借着轻视主的管教轻看轻视藐视主的管教，我们借着这样子使圣灵忧伤，或者呢当他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变得很沮丧很灰心。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没有想到吧，张博士在提醒我们，就借着今天灵修第一段第一句话这么两个情形告诉我们，我们是很容易使圣灵忧伤的。你怎么样使圣灵忧伤呢？他说要不然就是借着轻视主的管教，要不然就是借着当他管教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 discourage， 变得沮丧，变得灰心所以呢，这都是使圣灵担忧，使圣灵忧伤的。如果我们的经历就是从罪当中被分别出来， being set apart from sin， 从罪当中被分别出来，然后呢被做成圣洁，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借着sanctification， 借着成圣的这个过程我们的经验里面就是在成圣的过程里面，这个经验就是跟罪分离，然后呢被成圣，被成为圣洁经由这个过程呢，张博士说我们这个经验成圣的这个过程的这个经验，就是与罪分离，然后又成为圣洁。这个经验呢 ，is still very shallow， 还是非常的浅的，非常的肤浅。然后呢，我们很容易，如果我们经验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我们这个经验就是与罪分离，然后呢，消极上与罪分离，积极上呢是成为圣洁。如果还是很肤浅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呢，错把神的真实呢当做 something else， 当做别的事情。然后当神的灵呢给我们一种警告的意识，或者是约束我们的一种意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说这个一定是从那个魔鬼撒旦来的， the devil 一定从魔鬼来的。然后呢第二段张博士就说了，不要浇灭圣灵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就是昨天8月13号的灵修，就是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呢，不单单张博士说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而且不要藐视他，当他对你说，实际上当他对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不要藐视就是圣灵实际上会这样对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 Don't be blind on this point anymore， 在这一点上你不要再那么盲目了好吗你呢并不是像你所认为的在灵性上那么的远as far as， 没有像你想象中你是在灵性上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一直直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说以前神试图在告诉你，你都没有留意。然后呢圣灵告诉你说，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一点向你显明出来。你以为你在灵性上你认为你是走得很远，其实是并没有的。那在这之前我没有办法向你显明这一点，但是呢 I'm revealing it， 我现在 right now 现在正在就向你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当主在管教你啊，像这样子的在管教你的时候，如果圣灵真的是要你不要再有盲点了，不要再那么盲目在这件事情上啊，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你也不要藐视他。我们很容易藐视圣灵，特别是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圣经的白纸黑字，然后透过圣灵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会对神讲的话呢，藐视。然后呢，当神在管教我们，像这样子管教我们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你要让他以他的方式来处理你，允许他把你放到在神面前跟神有一个 right standing relationship， 有对的有正确的位分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位置啊，必须要正确，所以你要允许神把你放到在他面前跟神有正确的关系。那如果神今天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呢，你可千万别藐视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呢藐视神的管教，然后呢就使圣灵忧伤了。那怎么藐视神的管教？比方说他犯了罪，然后这个后果，然后呢神在提醒他，叫他不要再犯相同的罪，但是呢他藐视。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在某一些罪上面好像都不能胜过，那是因为我们藐视他管教。那这个罪呢很多很多，比方说说谎，比方说论人是非，比方说东家长西家短。曾经有一个学员他就来告诉我，他很忧伤，他说，老师某某某，我本来在他那里学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现在不想学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想学了？他说，因为我在他那个地方学习的时候，那就也有别的弟兄姐妹来，然后都到他那里去，就是他学习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人教他们的人呢，竟然在他面前就是也是我们班上圣福班的，竟然就是在他们面前就东家长西家短。然后问题是他们在论人是非的时候呢，刚好是论到李老师，然后我这个学员 A 就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受不了，我不想到 B 那里去学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 B 学员虽然好像表面上都很好，但是他在你的背后论你是非。也就是说这句话，后来我想了很久，我就鼓励这个 A， 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学习，但是你应该去告诉 B， 因为如果你听见他在论我的是非或论任何人是非，你都应该这样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本来可以被神用来蒙福的，你不应该这样子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对你是不好。那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在讲这个 A 学员来告诉我说他不想到 B 那里去学习了，因为 B 论的李老师的是非，重点不在于他论谁的是非，重点在于这不是第一次，就是说也有别的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不要太相信那个 B。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在当地的同工群也收纳了这个姐妹 B 来帮我们一起同工嘛，一起有一些参与服事。他说因为我听见他跟其他的人，那当然很不幸的就是其他人也是我的学生，说在你背后论你是非呢。那重点呢，我还是选择原谅他们，但是我课堂上有教导，就是说不要在背后论人是非。重点在于，其实我相信这个姐妹在上我们的课的时候，或是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 圣灵一定有提醒他，神一定有用神，不管是灵修经文，因为如果你两三年上课下来，那你看张博士的灵修不会看到今天8月14号不会是第一次嘛，至少神有提醒对吧，但是呢你藐视，神就在告诉你说在这一点上你不要再这么盲点好不好，你并没有像你想象中你认为的那个那么属灵走得那么远，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显明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要让你知道，当主在管教你的时候呢，你最好允许他把你放回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如果不的话，你就是浇灭圣灵的感动，你就是使圣灵忧伤。那张博士今天就讲我们怎么样使圣灵忧伤，一个就是我们藐视他，当他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在同一个罪上，比方说同性恋一直在挣扎，那种思想那种一些言行举止，那神会自己透过诗歌来告诉你，透过经文来告诉你，当然也透过我们上课一直在讲你的根源问题等等，但是这些人是藐视神的，也就是说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被说了，但是呢他没有去对付自己的根源问题，他还是用那种我觉得一个人这个真的是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当我们藐视圣灵的时候呢，藐视神的管教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就只抓住神的什么恩慈啊良善啊爱啊，然后呢你就轻看神的管教，你一直抓住就是神是爱爱爱爱，神很爱我呢，我一定会上天堂的。我说你凭什么？你真相信你重生吗？是的，我相信，我从小就听见耶和华，我知道只有耶和华可以救我。那耶和华救你，那耶和华讲的话，你为什么都不听呢？这个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有盲点。甚至呢有一些人还会讲说我就是被邪灵所缚啊，我就是注定要做参孙旧约里面一个好色的人，然后后来呢他就神给他很大力量，后来被非利士人抓走了，后来他就认罪跟神讲，你给我最后一个力量吧，让我报仇，因为非利士人把他眼睛给挖了，然后呢就把他就叫他上来表演，然后他就发怒，然后就把绑在那个柱子上，他就挣脱了，把整个那个外邦人在的那个殿吧，就整个都倒塌了这样子，然后他当然他也死了。那么参孙呢，因为他就很好色嘛竟然也有一个牧师就讲说啊，我注定就是参孙，我看着他我就差点没晕倒，这些都是藐视圣灵的管教，然后神已经在说话了，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还不允许他把你放回到跟神有正确的位分正确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我们会浇灭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藐视他的管教。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书12章第5节也讲我们会藐视他的管教，而且呢当你被他责备的时候呢，我们会什么灰心会沮丧，所以呢张博士就说当你被责备的时候呢你不要灰心但是呢我们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撅着嘴嘟着嘴，然后对神呢恼怒，然后就开始这样说好吧反正我也无计可施了，我没办法了，然后我祷告，然后事情呢都没有变成立刻变成转好，事情都没有立刻转好，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我 OK 我现在就是我放弃了，我每一件事情我都放弃了。你的反应就是这样，有很多人自暴自弃破铜破摔是吗，什么破罐破摔好像就是说好了，你们都觉得我不好，那我也注定我不好，那就这样子吧。竟然有学员还这样来跟我讲，我常常在想你有没有搞错啊， 神要把你带回到恩典生命里面。然后呢，为什么大家都失败了三次五次十次，就你说啊、哦、老师我才知道我很骄傲，哇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这么骄傲，然后第二天你就不骄傲了。每一个人在对付自己的罪都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为什么就凭你说我服侍这个技巧啊、哦、这样不行，好那我要改，然后你就马上就变好了，经不得人家指教，经不得人家说你，凭什么呢？诶，所以你想想看啊，想想看，连张博士都讲，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行为就像这样子，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里面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动不动就这样子想，就不高兴，然后就说，哎，好，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也事情也没转好，我有祷告啊，好吧，那我现在我就放弃每件事。然后张博士说，想想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诶，想想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你就变得很沮丧，你变得很灰心，然后呢你就自暴自弃啊。有学员就变得自暴自弃啊，我心情不好我就跑出去喝酒。你心情不好就跑出去喝酒，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外邦人，你讲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你在借酒消愁吗？你在逃避吗？你不愿意去面对困难吗？等等。但你今天信耶稣了耶，亲们，你已经信耶稣了耶，然后你还说什么？你还用这样逃避？当然了，有些人是逃避，躲在那个什么电影光碟里面，有些人逃避是逃避在工作拼命赚钱，有些人逃避是逃避在吸毒，有些人逃避是逃避在性关系不正常啊，不管是什么，甚至有些人逃避就躲到他的幻想世界里面，不管是什么，你的生命，你每一件事情你就这样，哦，神都不能管教你哦，哇，你这个人经不起管教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张博士就用希伯来书讲，如果你是属神的孩子，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你说被他责备，当然啦、啊、我们被神责备，当然我们这个物质界的耳朵、哦、是听不见神灵里面的声音，对吧？但是神的确会责备我们，那神怎么责备我们呢？当然借着人事物，对不对？可能你表现得不好，然后你的父母亲责备你，你的配偶责备你，你的上司责备你，你教会的牧者责备你，你教会弟兄姐妹责备你，那你就经不起说吗？你就变得很灰心很丧胆吗？很沮丧吗？想想看吧。张博士说，我们是借着这两方面，要不然就是轻看他的管教，要不然就是他责备我们就灰心就沮丧。我们就是这样子，张博士第一句话就说 very very easy， 很容易就使圣灵担忧了。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我是否完全充分的预备好让神来借着他的能力支配我，掌管我，抓住我，然后呢让神在我里面做一个工作，是真的配得上他自己。神今天要做一件事，配得上把我们变成跟他配得上神。如果你要够格的话，如果讲白话文，你说你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你说你是基督徒嘛，啊，你是神的人， OK， 你是否真的充分预备好让神借着他的能力来掌管你，支配你，让你够格呢？哦，如果要这样翻译的话，成圣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关于我要神为我啊做什么，成圣乃是神的想法，神的观点是他要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要他为我做什么。所以这个成圣观啊，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想法，你以为成圣就是照你这样子，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是神要 为你做的，不是你要他为你做什么。但是呢，他必须要把我带到心智上跟灵性上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必定允许他来使我 completely 完全的 sanctify， 完全的使我成圣。我必须要允许神这样子来做，让神呢自己亲自来做。我要允许他在，如果我要让神把我的心理灵命等等都到达一个神他要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要他为我做什么。如果我们要到达这种境界的话，你就必须要允许神完全的整个的来使你成为圣洁，不管那个代价会是什么。所以呢，张博士就在后面打了一个括弧告诉你说，要你去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到24节。我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到24节那里讲，就是保罗的祷告，就是愿赐平安的神呢使你们呢全然成圣。所以神一定会使我们全然成圣。那保罗就这样祷告说，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完全无可指责。然后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他必成就。所以不管代价是什么，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被主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否要不然就是我们轻视藐视，借着这样子来使圣灵担忧，要不然就是我们变得很灰心很沮丧，然后来使圣灵担忧。但不管是什么，你必须要允许神有他的，用他的方式来使你成为圣洁。你必须要允许神把你放回到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位分里面，而不是动不动就不高兴，动不动就放弃，动不动就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好。而我见过一个他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点点的不是，一点点的不好。如果你说他，哈，他马上就离开现场走开，他真的就马上离开现场走开。骄傲到一种程度，就是不能够说他一点点什么。所以呢，张博士说这个都是使圣灵担忧。所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孩子，希伯来书针对是什么？我儿，我的孩子啊，是天父在管教他的孩子啊。我们都不是私生子，私生子的话将来不可能继承产业，我们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那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充分做好预备，让神借着他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做工，让我配得呢？让我配得过他呢？我是否让神用他的方式来使我成圣呢？那今天张博士就在挑战我们了。如果你这个成圣哈，在这成圣的过程，如果你这个经历还是很肤浅的话，你就很容易呢把神的真实性当作别的东西了啊。那对我们来讲，当神跟我们警告的时候，你不要说啊那个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哦，啊你不要说神不会跟你讲话啊。神会透过人，透过事，透过物的来管教我们。但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那管教是出于神？很简单，如果他指出你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你的行为、你的观念不合圣经的话，那就是从神来。如果他只能使你去逃避，使你去轻看，甚至使你灰心的话，那就不从神来。真正神的管教 会使我们下垂的手啊举起来，发酸的脚呢挺起来，而不是让我们心灰意冷。有很多弟兄姐妹遭遇到环境上的不顺利的时候，然后常常很容易变得很沮丧，很心灰意冷。但是我跟你讲，神不会让我们心灰意冷，神相反的，在管教我们之后会给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所以会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增加。如果你现在陷入到那种灰心啊、丧胆啊、轻视上帝啊，哇，那你要小心哦，那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是你里面自己真的有不把神当神，那你就糟糕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正处在被你管教，从罪当中要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如果他们正在被你管教的过程，求你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是你的孩子，所以他们接受你的管教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合情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求你让他们看重这个他们属神儿女的这种身份，这种尊贵的身份，以至于他们被你管教成为配得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是对你是敬畏的，对你是感恩的，而不是轻视藐视你的管教，也不会被你责备，心里就灰心丧胆，反而会心里面因着你的管教，就证明了他们是你的儿女，他们就更加的欢喜快乐，更加的甘心乐意来忍受，来承受你对他们的管教，以至于管教过后，你给他们结出义的果子来。求神帮助今天在这一阵子在接受你管教的人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最近在你的面光当中看起来好像还 OK 的人，求你让我们现在心里面就预备好，让你借着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让我们配得过是你的儿女。因为当你允许一些处境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让你用你自己的办法，用你自己的道路，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使我们成圣的话，我们深信，我们如果心里预备好了，当你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其苦，而且呢，我们会很信靠你，而且我们会在被你管教的时候，真的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你来荣耀你，因为知道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你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你仍然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么容易的来使你的圣灵担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尊重你对我们的管教，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被你责备的时候都欢喜，反而因着你纠正我们一个错误，你就会使我们结出那个错误的相反，那个正确的果子来，以至于我们欢喜快乐，因为知道你的管教意味着美好，使我们生命变得更美好。主啊，我就为这个，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不浇灭圣灵的感动，也不使圣灵担忧。就在今天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这样子来荣耀你，就是我们尊重你，我们敬畏你，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你对我们的管教，好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真的是蒙你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